各位你能不能想，就是我真希望你们不会想，因为不要接触到这些，但在我们中国的历史，在西方的历史，在圣经的历史，就有当一个美丽的女人身上大概也没有穿什么东西，然后那个希律喝得醉醺醺的，跳得漂亮，就把她抱在怀里，然后说哎呀美丽的小姐啊，那个欢喜，这个字是有点中性，但是这个欢喜显然是在那种情欲的挑逗之下说的。各位姐妹啊，我们当然求主也让我们避免这种情形，各位弟兄也求主让我们避免这种情形，因为在这种情形下，男人就会喜欢说大话，女人就会被骗。哎呀，你向我要什么，老子要，你要什么老子给你什么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。然后呢，这个女孩子呢，这女孩子年龄应该很小，大概也是十五六岁左右，女孩子大概有一点她会跳艳舞，但是突然来的一个大赏她还不知道怎么要，可能有点吞吞吐吐的，于是希律又夸下海口了。我有的时候看到在宴会里面有些男人喝醉了就夸下海口，这一夸就夸错了，他就在发誓了，你无论向我要什么都可以，国的一半我也会给你。你在圣经里看到几个人，各位虽然你不是国王哈，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像箴言二十章二十五节说的一样，不要冒失的许愿，不要冒失的说大话。我保证铁肩担道义，本人一定办得到，我自己觉得我们恐怕什么都办不到。我好像是在哪一堂聚会里有曾经讲过，我有一次证婚的时候，我就问，哎，你是不是愿意任何时候都爱他？那个新郎说是，我说你乱讲。证婚的时候说出这种话，大家都很紧张，都很不好意思。当然那是因为我的学生，所以我讲的多一点哈。你记得在以斯帖记里面，以斯帖记五章三节六节还有七章二节里也有这样情形，那个其实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多去讲了，那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候，那个是以色列的第一个 Holocaust， 或者犹太民族的第一个被大规模要被屠杀的情形，在以斯帖记里就有讲。那么犹太人在历史上常常有被屠杀的情形，那一次就是在波斯帝国里面显出，这个王已经下了一个命令，在某月某年某月某日大家都可以杀犹太人。那么以斯帖呢，后来就去为他的同胞求，可是他有一点失宠的迹象，他有三十天没有被王招进去了。这个王没有招你擅自进去，那你也是王除非向你伸出特赦的命令，否则就是皇后也会死。那么以斯帖那天进去了，皇帝的心情非常好，看到三十天没见的太太，你要什么我给你，国的一半也给你。那结果后来以斯帖要的东西是王没有办法付出的，因为王已经下了命令不可以改变的，要杀掉犹太人。以斯帖向王说请你收回臣民，王说我也办不到。那后来峰回路转，有一些其他的方式犹太人获救了，这是一件事情。另外在士师记十一章三十一节有一个士师耶弗他贸然说话，耶和华如果你让我打胜仗的话，我回到家里第一个碰到的东西我献给你，结果是他女儿。可我都是说哈，不仅在说话市场，真的你要知道明天和下一秒钟没有一件事在你的掌管之中。我最喜欢讲的当然就是夫妻之间，我们哪一个没有在圣坛前誓言说我任何时候都会爱你，爱你到永远，但我们能够说这种话吗？你实在不认识你自己。那同样的，你在受洗的时候你说我要永远跟随主，各位你也说不出来这句话，没能力说。但我们说，为什么我们说？我们心里应该有个念头，就是靠着主的恩典，靠着主的恩典我能爱你到底，靠着主的恩典我信靠主到底。 还有一次就是大力乌王，大力乌王在也是波斯的这个王，身边大力王最宠爱的就是但以理，然后身边的那些臣子对但以理嫉妒的不得了，但是没有办法抓但以理的毛病，于是就在大力乌王身上下手，就说：“王啊，你真棒，你真了不起，这个要大树特树啊，你实在了不起，实在是了不起到一个地方，他们说你就是上帝，但是当然王不是上帝嘛，你做30天的上帝，30天之后你下个命令，30天之内任何人在你之外跟任何的神祷告都把他丢在狮子坑里。哎，这个太伟大，你太伟大，这个命令不能改，不要改。”大力王就同意了，同意你们当然知道，但以理就被告了，但以理仍然祷告。那个圣经上写，大力王后来焦虑的不得了啊，想尽办法要救但以理，救不了。我看那段故事真的好笑极了，人家在说大力王你真了不起，你真棒，你现在我们让你做30天的神，30天之内任何人只能向你求，不能向其他人求，你是神。各位，这位神的结果就是他把他最爱的但以理要把他杀死，而且他没有办法救他。各位，我们真的不要被冲昏了脑袋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们什么都办不到。王在这时候，希律王在这里也是被冲昏了脑袋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国的一半我都给你，人家要的不是国的一半，是你付不出来的。24节，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：“我可以求什么呢？”他母亲说：“施洗约翰的头。”这个女孩子哈，这个女孩子沙罗米哈，或者沙勒美，她下流，她无知，她会在这种场合跳这种舞，让男人说出这种话，实在是很不好。可是为什么她在不该做的事她做的，该做的事她又没有做？这个女孩子哈，当王说要什么的时候，她随便说一个嘛哈。就你给我一个耳环，给我一个戒指啊，给我一个什么东西嘛，给我10000块钱嘛。他在这个时候，他居然做了一件他不该做的事，他非常孝顺母亲，他居然去问他妈妈。我发现我们人真的常常把我们高贵的情操用错了对象。这个妈妈不是一个好妈妈，这个妈妈不是一个你在困惑的时候去问的对象，你问不只是问到于盲，你问到于鬼呀、啊！你为什么不知道你需要什么？各位，但是这里也非常有意思，那个这个沙勒美她所表现出来，我可以求什么？我自己也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可以求什么。我小时候看童话故事，天天就在做梦。你们大概不做梦，我现在有的时候还会做，偶尔做。一个小仙女突然出现在你面前，给你3个愿望，要什么给你什么。我后来想，因为这个故事，这类故事你知道，后来都是结局悲惨，她要什么到最后，反正3个都不好。我那时候就想到，我会跟小仙女说，我只要一个就好了，您的魔术棒给我，那就等于有30个、300个、3000个了。他居然不知道他应当要什么。各位，你知不知道你要什么？你向人你要什么？我求主赦免哈，我很高兴的说，我在这里常常被人家要啊，要这个要那个，很好，感谢主。如果你们觉得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关于认识上帝的话，我很乐意。这个女孩子她向希律要什么？如果她会要说我要听施洗约翰讲道，那就太棒了。 他居然不知道他要什么，这个世界上不知道他要什么，很多人要毒品要女人通通要错了，我们不知道，然后我们问，也许问母亲，母亲讲也讲错了，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，你看到他多么的恨这个人。这你也看到马可福音的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写法，第六章二十一节，有一天恰巧，这个恰巧太恰巧了，这一个生日，这个非常喜乐的宴会，让这个妇人找到了一个报仇的机会，千灾难逢，三百六十五分之一，三百六十五天只有这一天，然后他女儿去跳舞，然后他女儿可能平常非常骄纵，非常自大，非常自私，如果有人说你要什么，他开口就知道他要什么，为什么这一天他对他的母亲又言听计从，去谦虚地问妈妈我应该要什么，一切都是恰巧，一切都是偶然，你也不要忘了这一切在上帝的带领中。二十五节，他就急忙进去见王，这写得很生动。如果照一般传统讲，这个传统应该可以接受的，沙罗米的年龄是十五六岁，当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听到，也算她的继父，我想她应该知道她是极其富有极其有能力的人，要什么可以给什么的，当他妈妈说你去向他要施洗约翰的头的时候，这女儿应该说我才不要那个东西嘞，血淋淋的有什么好，对不对？ 我干嘛要那个，妈妈你要错了，我要的不是这个，我也许要的是一百万，是一千万，或者国土的一半，或者怎么样，我又不知道了，为什么这个女儿可能在任何事上都是悖逆的，当妈妈做错了最大的一个错误的时候，她完全顺服，而且她迫切的要成全她妈妈的愿望。我们人真的瞎了眼呢。二十五节，她是急忙的去见王。各位，施洗约翰的命哈，我们看到第二十节的时候觉得她的命真是命大，没问题。他把希律骂了以后，希律还听他，他被关起来了，反而是他传福音的机会，太好了。结果怎么知道有一天是生日，怎么知道那一天又是有这样的宴会，怎么又知道那一天希罗底会跳这个舞，怎么知道希律又在那里喝得醉醺醺的，把约翰曾经对他所有的建议劝告统统忘记了，然后又怎么知道这个女儿听到母亲说的，她居然是迅速的从命，而不是说我要这个施洗约翰的头。我不知道沙罗米对施洗约翰有没有仇恨，就是这个母亲对施洗约翰有仇恨，我们知道，但是这个女儿可以拒绝这个事情，她为什么没有拒绝呢？而且他很快的进去见王，而且他加了一句话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母亲有这样说，但是起码照马可福音的写法，他加的是母亲没有说的话，母亲只有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头，他说立时，现在就要，而且现在就要看到放在盘子里给我。我只能说，难道这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也是如此的毒狠吗？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敢看到一个刚刚宰下的头放在盘子里，你要，我们哪一个人要？即使你对那个人有深仇大恨，我想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一幕吧。啊，他出死好好死算了，我把他放在盘子里端过来，这女孩子怎么想得出这种事情？各位，想得出来的，我们里面都有魔鬼，我们是罪恶的人，我们可以为天使，可以为魔鬼，求主帮助我们是为天使，不是为魔鬼。再想一下那个场面哈，那些男人在那里喝醉酒了，那些男人在说最下流的话，在上酒上菜，不堪入目的种种景象。当沙罗米没有穿什么衣服，这种淫荡的宴舞，我们 肯定他没有穿什么衣服。当王在其他男人面前说：“哎呀，啊，你要什么？要什么？我给你什么。”我发誓。然后这个女孩子居然没回答，就跑掉了。其他男人会说什么？哎，老兄啊，他可能要什么？他可能要什么？可能也很多的猜的，讲了一阵。我不知道沙罗米跟他母亲谈话时间多久，大概我想三五分钟。然后沙罗米回来了，也许这些男人不讲话了。哎，看他要什么？可能整个会场突然安静下来了，音乐停下来。你要什么？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。我愿王立刻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。各位，你在哪一个生日宴会里面听到有人许这样的愿？整个气氛变了嘛，王就忧愁。但因他所喜的事，又因同席的人，就不肯推辞。你推辞啊？我们人真的常常在应该从善如流的时候，我们固执，应该择善固执的时候，我们又不能持守。该顽固的时候不顽固，该柔和的时候不柔和。这时候西律就应该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要这个东西？我不给你。”而别人可以说：“哎呀，你发过誓啦！”一定包括别的同席的人就说：“哎呀，你，哎呀，这女孩真聪明，居然对你有个要求，你居然没办法答。”没办法给，然后可能很多的讽刺，你算什么男人吗？所以我希望我们也都会说错话做错事，但是我们也很希望当我们说错话做错事暴露的时候，你不要一错再错。希律这个时候再错，就是他要面子，别男人会说很难听的话，他不肯推辞，他可以的，他不肯，他没有像大力王那么惨，那个是国法已经盖了玉玺，绝不可以改，他就违反誓言嘛。王就甚忧愁，他不肯推辞。27节，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，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，把头放在盘子里，拿来给女子，女子就给他母亲。各位，这是一个生日宴会哦，最后上来的一道菜是一个先知的头，鲜血淋漓，放在盘子里放上来。我不知道宴会后来怎么样。那个 Richard Strauss 的《莎乐美》里面，后来是莎乐美抱着那个头一直在亲，然后希律也把他杀掉，当然那是故事了。啊，这是人性的丑恶。一个先知，29节，约翰的门徒听见了，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，葬在坟墓里。如果你回去看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，你知道这个先知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。耶稣说过，凡是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大起来、兴起来大过约翰。这个耶稣的开路先锋。最后是一个无头尸被埋葬。我不是下这里的任何一个基督徒和上帝的仆人，上帝所拣选的，上帝所爱的，上帝所呼召的，有可能有这样的下场。可不但有这样的可能，历史上太多了。愿我们因为神摆在前面的喜乐，我们轻看这一切。那约翰就这样死了。如果你再看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，你会发现约翰死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他有多大的信心，因为他在监狱里面曾经问过，派人问耶稣，到底你是不是弥赛亚。就是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。我讲到这里真是怎么会，这个你说高潮迭起也可以，你说低潮 跌落也可以。就是耶稣做了很奇妙的事，叫了12个人，给他们能力医病赶鬼，然后发生一件事情，施洗约翰最有能力的被砍头死掉了。这是很大的事。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，他死了，耶稣危险了。